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天父，我们称颂你，你是那位伟大的神，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。是的，诸天都在述说啊，无声无息的，但一直在传扬啊你的荣耀啊，你的十字架。每次看到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提醒你的救赎，你的大爱就彰显在其上，可以说是极致的一个记号，爱的记号。主啊，这一切都在讲述啊，圣经在告诉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发出声音，当我们把心思意念放慢下来，安静在你的面前啊，真是用心灵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进入到啊你的同在，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不是突然等候啊，知道你再来是必然要发生的事。当你再来的时候，你更是将你的荣耀彻底的彰显啊在世人的面前啊，让人都见到。让人都尊崇，让没有人天上地下没有人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你的救赎，你的创造，你的奇妙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这样以敬拜的心开始的时候，就求你向我们施恩啊！真是我们每一天这样的在你面前来安静等候，就求你的宝贵的应许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啊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更新我们彼此的关系，在主里面。相爱的关系的建造啊，主啊，都求你，若不是你的同在，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啊！就求你的圣灵充满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啊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早，欢迎大家啊，清早来，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43章，神开始借着先知讲话的时候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造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。这是神对他的子民、对他的儿女常常讲述的一段话啊。那回到以赛亚先知那个场景，他们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战乱啊，前途莫测，最后他们会被掳。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神要借着先知发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你不要害怕。今天也是一样啊，神要对我们讲，不管我们处境如何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外在、内在，遇到的、没有遇到的、将来的，神要说你不要惧怕，不要害怕。那我们就找找看哈，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惧怕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凭着什么可以不惧怕呢？怎么才能够不惧怕呢？先知是怎么讲的呢？我们今天可以围绕这个主题，不要惧怕 ，Why？ 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惧怕？我主要在思想前七节的经文这里反复的提到哈，我们不要怕，而且因为什么？我在这里找到5方面的原因啊。第一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造了我们。我们的根源开始是出于他，所以不用害怕哈。他既然造了我们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，神造我们也是有目的的。他开始他也必成就。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他既开始这善功，他必成全这善功，他负责的，所以责任是在他那一边，他的掌管啊，他的创造。第一节说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。第二个原因也是这一段讲的最多的，就是救赎 ，redeem， 那个他是我们的救赎者，是他救赎了我们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这个救赎 redeem 啊，这个东西被典当出去了。再用赎金把它赎回来啊，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这个救赎之后呢，他马上就讲说，我们是属他的啊。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把赎金交上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有主人了，新的主人了。当然我们从始至终都是归神的啊，但是在堕落犯罪之后，好像我们 got lost 了一段时间。之后他又 redeem 回来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害怕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主人，犯罪使我们失去了这个关系， 但如今在救恩的里面，他已经把我们救出来了。所以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水啊，火啊，这个就是人生的各种的处境，都不要害怕啊，因为我们是有主人的，他救赎我们。第三个原因是说爱啊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买了一样东西，买来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啊，从人的自私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需要，但是这里提到神是爱我们的，圣经里面爱的观念我们讲说是为了爱的对象的好处啊，是出于他的，因为他的缘故啊。第四节啊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。所以神创造，神救赎，那背后呢是出于爱啊，所以这是第三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啊。第四个呢是他的同在，他创造我们没有把我们就丢在那里啊，救赎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要与我们同在啊，他的爱也是彰显在他啊，没有离弃我们，不撇下我们这一点啊，在第五节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。我又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一个不落，东西南北都讲到了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他的同在都会彰显出来。前面讲说江河呀火焰呢，他也说我与你同在啊。第二节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。不管他们将来去哪里，去到巴比伦呢，是在行走的路上啊，还是归回的途中啊，神的同在啊，所以这是第四个不用害怕的原因。第五个是神创造最终的总的目的，第七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，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所造作的。说到最后呢，还是为神自己，但出于人的自私的角度，我们一条说为自己啊，这是不好的啊，自私自我为中心。但当神说为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这是完全不同的啊。我们为什么被造，我们为什么被救赎回来，为什么他要与我们同在啊，他拣选我们啊，做这一件事情呢，他说为自己的荣耀啊，这是人生最终的目的，是神说的啊。任何人讲不出这句话的，任何人讲这句话都是骄傲，都是自我为中心，是自私。但上帝做这一切事情为自己的荣耀，这正是整个人生、整个历史、整个神作为的中心的目的，是为他自己的荣耀。但是不是为了自私，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是那个创造者，因为这一切啊，美善的根源中都是从神来的。应该还可以找出其他的原因哈，大家可以一会儿再分享。那我在这里看到这五方面，那其中有一点啊，我一开始有点读不懂，就是那个赎价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赎价哈，救赎我们。这里为什么说这个外邦是赎价呢？第三节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，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这个我一开始在琢磨哈，这些好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价，然后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啊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在讲救赎的时候，却说这些列邦外族是赎价啊，这个意义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发生在列国当中的事啊，都是围绕着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救赎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经过这些经历以后，重新在神的面前成为他的荣耀，成为他的见证，为了这个目的做的安排的。哇，这件事情我想通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那个金像啊，讲到巴比伦金头，讲到这个亚代波斯是银胸，铜斧是希腊， 铁腿是这个罗马，古罗马，然后后来一个小石头出来，打碎这个金像哈，成为一座山，那讲的上帝的国度哈，这一路讲下来，整个把从巴比伦开始后面的世界的历史整个的脉络就讲出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。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，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为救赎我们，最终是为了借着我们。见证神的荣耀，完成神的旨意而做成的，不是我们为他们呢，是他们为我们的。当然不是为了我们，最终还不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上帝自己的荣耀啊。换句话说，你想想看，当初这个索多玛城被灭，最后有几个人逃出来？整个一个城啊，那很多人哦，被火烧，还是不光是一个城，周围几个城都被烧。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最后。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带球，因为当中有罗德这个义人啊，虽然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但这件事情发生为了救赎他们出来，神做了这件事情，当然是为了审判当地人的罪恶啊。但这件事情呢是跟神的救赎连在一起。当时以色列人看来说，哦，这个亚述帝国兴起，巴比伦帝国兴起，哇，这个世界的动荡。原来这个背后呢，都是围绕着以色列这个小地方，以色列民神的拣选的民族这个中心展开的，不是我们为他们，是他们为我们。他们成了，这个以色列人的赎价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之所以什么时候兴起，什么时候败亡，什么时候这个被别国征伐占据，上帝背后在安排这一切呢？为的目的是为了以色列人，啊，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发生在 DC 这个地方附近这些事情，啊，是因为这里有教会啊，这里有一批神的选民呢，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很关注啊，我们不是为他们造的，他们是为我们的赎价啊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发生在这个国家，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是神要在这其中救赎属于他的百姓。他已经拣选，他已经定义了，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哈，可能会给我们来看待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有个全新的、不同的眼光啊。这一切做成之后呢，他说他们要成为我的见证啊，这是第十节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。”11节说：“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啊。”这是见证的内容。14节：“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。”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：“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”在人看起来，哇，这个帝国的兴衰，哇，好激烈的过程。但这里说是因你们的缘故啊，第十四节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，在巴比伦所发生的事情是因为。以色列人的缘故。
大家早，我是吴威雄。
我张老师。
刚刚牧师讲到，我们不必惧怕神哈，因为讲了很多原因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不要惧怕，但是我们要敬畏神。英文是同一个字，都是 fear。那我是看到第七节之后的。第一个不惧怕，是因为从10到13节那边，我们的神一直强调说他是真神，以后也必没有，除他之外没有救主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唯一是值得我们信靠的。这个是我们不必惧怕的原因。第二个讲到25节啊，他说唯有我。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神赦罪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即使我们犯了很多罪，在22节、23节到24节就讲了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敬畏神的心。没有用羊来做燔祭，没有用祭物尊敬神，也没有 买菖蒲来做这个馨香的膏油的东西啊。那他说你到使我因你的罪孽服劳，意思就是说你的罪让我都很劳累很厌烦了、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然后到25节讲到说，但是呢我为我自己的缘故，刚刚牧师讲过了，我仍然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哇，这个真伟大，神这么唯一的神这么爱我们，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所以我们当然不必惧怕他。刚刚救赎主牧师也讲了，那我现在回到前面那一段啊，1到9节，特别是5到7节这一段啊，我记得当以色列人民亡国2000年之后，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，那他们在那一天，当时的以色列总统就用这3节经文来形容神怎么把以色列民从东西南北召回来。那很奇妙的是，那个时候俄国还有大概10000多名犹太人，在南非、在非洲的伊索比亚有15000个、犹太人，是黑人的，他们都 回不到 犹太地。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，那10000个俄国犹太人就回到现在的犹太地了。那那年的5月中，那个伊索比亚发生政变，就用33天的时间，这个电影演过，以色列人就把那个这15000个黑人犹太人带回以色列地。一个从北，一个从南，所以这一点发现神的话很准啊，从东南西北，神的老百姓会回到以色列地。神很信实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因为他的信实，我们就不必惧怕他，我们可以敬畏他，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不管我们多大的罪，他都赦免，所以我们不必惧怕他，我们要敬畏他。因为他是救赎主，我们要敬畏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神。这个43章这么讲，44章 也一直像这么讲，45章也这样讲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要很踏实，因为我们信仰是一个真的神啊，不像那些偶像一样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闻，但是偶像，但我们敬拜是一位真神。太好了，那这是我看这一章有几点跟大家分享。
感谢主，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头脑中知道的啊，但是我们每天再讲一遍，每一次再提醒自己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啊。我们有时候会受内心的一些的控告，这些的真理出来告诉我们啊，25节刚才讲啊，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孽啊，这些话是有能力的啊，所以大家要想，然后呢，要讲出来啊，口里宣告出来这些话啊，会给
我。我读这个43章啊，这个有一句话在43章里面提了2次，10节，你们是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12节又说，我曾指示你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，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2次提到你们是我的见证。在44章又提了一次，44章的这个我看44章的第8节，是吧？第8节又说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3次提到这个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这句话对我来说印象很深，因为我在 就是大陆要政权改变以前，那段时候很紧张啊，这个国民党在那个时候是岌岌可危，很多都继续在往台湾迁的，一个一个的往台湾迁，这个政府也逐渐在迁过去了。那么留在大陆的这些人，那么共产就等到共产党要来接管了啊，那个时候非常紧张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团契郑辉端姊妹在带领我们，哎呀，大家就是觉得这个怎么办？他就有一次在培灵会上，他就用这个作为题目来给我们做了一次证道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印象很深。这个现在这个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什么人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就是你们是谁，你们就是选民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当时也以赛亚对这个选民这样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？就是刚才牧师和吴长老提的那个，就是你们，就是前面说的，你们是我是你们的救赎啊，你们是我救赎的，你们是属于我的，你们是我所拣选的。那么为什么要拣选你们？为什么要救赎你们？为什么要来让你们属于我呢？给你们一个托付，这个托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是我的见证。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让你们是我的见证。见证什么？见证什么？你看这每次这三次提到你们是我的见证的时候，都马上就接着说什么呢？就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，我是神，我是神啊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神。你看连在一起，一直连在一起，这一点的话说明什么问题？就是我们见证，我们是神的见证。见证什么？见证我们的神，见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，是独一的神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正是给我们一个托付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我们是神的见证，见证什么呢？见证我们所信的神，见证我们所信的。我们在世界上，在世人当中，人家看不见神，但是看见我们，就应该从我们身上看见了真神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真是，我觉得这为什么在以赛亚书，在这连着啊，43、44，实际上在原来没有分章节的，就是连着一起写的，就是以赛亚书接着你连续三次的提到你们是我的见证，这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，提醒选民。当然现在来说，提醒我们每个人基督徒，就是我们应该执行我们的任务，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为什么要拣选我们？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为什么要让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？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。
嗯，
我每次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到1948年那段时候，在大陆的时候，那个岌岌，大家可以说是叫岌岌可危的这种时代啊。那种心情，那么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等候。我们是在安静等候来那个等到政权改变的。这是我在成都的时候，一个大家在如果是经历过那个事情的话，就知道那是很感谢主，没有战乱啊，没有达到没有战争，平稳的那个过渡了。那个当然，这个台湾的人说大陆沦陷了，那么大陆呢就说是解放了啊。不管怎么样，但是这个政权改变那个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见证。好，我就简单说这么多。
好，谢谢啊，谢谢李长老啊，真很宝贵啊，我把我们带回到这是多少？70年前，70多年前。 哇，这个这是啊，真实真实的历史的见证。
我有张照片，我有张照片，这个郑辉端给我们讲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张照片，将来有机会我给发给大家，
太好。
嗯，
哇，这说明什么？这活的见证人就在我们当中哈。70年前神的话是如何的真实啊？今天神在借着李长老再讲一遍，再提醒我们70年前呢，那何等的动荡哦！前面要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，后面是吉是祸也不清楚。那现在回头去看哈，好多的事情，有些还是看不那么清楚的哈，但是越来越清楚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神的话不变哦。你是我的见证啊，神的话，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，永不改变啊，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力量的源泉啊！感谢主，谢谢李长老，李长老要常常跟我们讲，我们很喜欢听以前的事情。嗯，
我今天看到的，我可能比你们都比较细，我分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总的意思你们都讲出来了。所以我就不讲了，我想讲的哈，就是我们要看的时候要仔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二节，因为神提名，他提你的名，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所以呢，你不管在哪里，在水里，我们被泡着，在火里我们被烤着，不管在哪里，这就是说，神的选民被神选召了以后，在地上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们有时候在水里，有时候在火里，要有苦难的。我觉得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但是呢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谁不漫过你？火呢烧你也烤不着你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被救的人的真正的保证。哎呀，心里就有底。然后对照着第五节第六节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回来。现在不单是我们了，还有我们的子孙。我这个人呢，不是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吗？孩子怎么得了呢？我最近确实有点为下一代担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活在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时代里头，怎么活呀？我觉得是很困难，我真有点为他们担心。但是呢，看见神的话，必领你的后裔从四面八方回来，从地级回来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位神，他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因为我爱你。神把我们看得这么宝贵，神要用外邦人来代替我们，然后的话要把我们一个一个的，包括我们的后裔子孙，都要从罪恶里头带出来，要归神。我们要向神说谢谢神，感谢神，心里就安心了。完了。
大家早，我是 Sylvia。
大家早。
我刚才听到那个同姊妹最后讲完了，我就觉得很好玩，因为昨天Jennifer 在讲，所以要分享完的时候要讲完了。那这个小那个插曲啊，那主要是我是想看到了是刚刚大家分享，我觉得很多的感动哦。最主要我自己看到是在第二十节，我们真的是被召的选民，我们是要做主的见证人，那就更知道说他在第二十节说，野地的走狗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走兽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 就是说刚刚李长老讲那个见证人啊，我就说真的是，我们如果是真是神的见证人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神真的是在沙漠开江河，要为他自己的选民。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境地里面，神都会保守我们。可是看到了第22节的时候，又觉得心又觉得好揪，因为觉得说，他说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，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。我真的求神怜悯，不要让我自己落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，来玷污神自己的名啊。然后他到了，可是在25节，主真的是对我们真的是耐心又耐心，忍耐又忍耐，恩慈又恩慈。他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过罪恶。真的是我们真的回转归向神，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当我知道我自己的错，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纪念，神会涂抹我的罪，那个十字架的恩典，这个时候看到真的就是很感恩啊。主耶稣的宝血实在是神无限大的恩典的彰显。所以每天看到，就像牧师说的，每一天我们用神自己的话来提醒我过这一天，我觉得就是极感恩的一件事情，真是神的保守。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完了。
大家早，我华梅。
华梅早。
我记得 Sylvia， 他刚才讲20节，我就看到18、19节。18节读起来比较奇怪，因为神一直都是要我们要纪念他从前做的事，但这边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但是19节他就跟我们讲为什么了，因为他说看啊，我要如今要发现，如今要发现就是说现在就在做了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要知道了，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想着以前、好像以前神过去做了什么，好像现在好像神就不做事了。刚才Sylvia讲到嘛，他说22节雅各你不告我，我想我只要我们求告神、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神就在我们旁边就在做事了、他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在当时是指什么事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应用在我们现在生活上的话，这旷野就像我们的人生、沙漠道路，或者就像我们的心一样、我们常常好像没有方向，不知道该怎么走，但是我们求告神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会给我们开道路怎么走。然后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干渴的时候，我们求告神，我们亲近神、神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安慰我们，就好像在我们心里面就有江河出来了。所以不要只是以为神以前做事，神其实随时随地都会在做事的。我觉得他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第18、19节。我也完了。
主一直在做新事，每件事都是新的。
对呀，好，谢谢华美的分享啊。所以这个提醒有一点就是，读神的话，回到原来那个上下文是何等的重要啊。如果你单把一句话提出来，哦，神在这里说你要纪念过往的事。在这里又说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不矛盾啊。神要把我们一层一层的带到深入的思考里面。神说什么时候让我们纪念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就要纪念。神什么说我们不要纪念，要更多思想现今的事啊，如今的事，新事，那也是有原因的啊。所以放到具体的处境和那个上下文里去读哈，我们就读明白了哈。神不是自相矛盾，神是有更多的意思要发表，要让我们明白的。好，很宝贵哈，我们留一点时间是在小组里面，大家都有机会来分享哈，欢迎大家留下来。